那感谢三好让我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那他们也给我这个师母跟黄牧师给我一个很难的难题，要讲到这个约会的事情啊。那我想青少年的约会一直都是一个很 sensitive 的一个话题啊。那我们想说怎样在从教会或者是说从圣经的角度，我们对父母对这个青少年交友的看法该如何来做啊。那我想今天就给我们一些探讨这样子。那我想开始以前我们先一起祷告哈。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也是为我们真的是每一位父母，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也是为求你圣灵真的是来高摩我们每一位做父母的，真的是有一个勇敢的心在你的面前，也真的是对你啊，对你话语的坚持，能够把话语真的是行在我们的啊每一天的生活上面，更重要的是能够也能够把这样子的啊信仰能够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耶稣，孩子就是在你的面前为我们的下一代每一个孩子来祷告，说主啊，我们把他们都带到你的面前，求你的话语要真实在他们的心中，让他们一生真的活在你的旨意当中，也真的是为主啊，真的是来发光，在这个好像像这样子歪曲的世代里面，能够做主你真的是明耀的明亮的光，在这个照耀在人的前面。父神，我感谢赞美你，求你来祝福我每位孩子一生真的是走在你的道路当中，永不偏离。我们上感谢赞美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那我想只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自己也介绍一下我在儿童主日节呢，过去也不是14年哈，那后来就开始做青少年，那青少年做了大概6、7年的，那我自己本身的孩子23岁哈，前年从大学毕业，那现在在工作，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久以前我也教过一次这个青少年的父母哈，那所以那个时候跟黄牧师有一点点，他们那时候他们的孩子比我们小，那时候他们刚刚开始在做青少年，孩子刚刚走进去，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有一些大家都有一点学习这样。那今天呢，我想我们主要讲到这个青少年的交友，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多少的孩子是13岁以上的，举手一下好吗？那13岁以下的，好 ，OK。那我想这个我想青少年的交友哈，就一直是一个比较分异性的哈。有人说一定是不能交友吗？还是你可以交男朋友？我们讲到交友，当然是交异性朋友啊。那就是有的人是说一定不能交吗？还是可以交？还一定要那么严吗？还是怎么样？好，那我们今天就借着这个话题，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样子。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觉得是说，给大家一个盼望哈，因为我自己的孩子从青少年到现在半成人哈，他现在已经开始在工作。那我跟大家讲，就是说真的是就像圣经讲的哈，我们真的是要持守那个勇敢的心，然后你不断的为他祷告，不断的带领他哈，终究在你有一天看到他的时候，你真的是心中充满安慰哈，因为我们的孩子真的是会成长的，然后你所做的，你所浇灌的哈，你所建立的也都不是突然，也不是白费的哈，所以是要得到神的赏赐这样。那所以说你们所辛苦的呢是有成果的，不是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孩子好像没有搞清楚我们在干嘛，或者是也许他有很多的 complaint 或怎么样，但是我想有一天他会回头来感激你的哈。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讲到青少年呢，其实他们的已经大家都有拿到奖励哈，那我就很快的勾述一下，我想其实主要是给大家一些概念哈，而且我想说每一家的情形不同，那你的孩子也不同，那就是说父母呢最重要你要跟他有好的关系，你有关系呢跟你不是没有关系，你有关系呢你有一些入给他，有一些建议给他，他都能接受。那如果你的关系呢已经很 tense 或者是 那我觉得那个就是要比较小心来处理哈，就是说 你真的要斟酌怎么样去那个。所以当然我们讲说这个孩子的教育呢，你当然是越早开始越好，那你在过程当中的时候你也跟他一起成长哈。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孩子的成长呢，我们管教忘了我想孩子的成长呢，在我们的那个哈哈，跟我说那个，我想我们孩子的管教方式哈，一直就是是一个道德的三角对，这样子哈。所以这个呢，就是说父母他在如果是零到五岁的时候呢，父母是要绝对权威哈，就是他没有什么错。不要给孩子太多的空间，对。然后，但是他到六岁到十二岁的时候，父母你对他的管教呢，就要越来给他更多的空间哈。那你到十二岁以上、十三岁以上呢，到十七岁吧哈，高中毕业哈，那个空间就那我知道我们在很多的书上面讲，就是说会叫你我们孩子如何放手哈。可是我觉得。真的做父母的，我们不是真的一个全然的放手，而是说你要给孩子越来越大的空间哈。那像我们现在，因为你到大学四年的时候，你知道孩子非学前他已经离开家了嘛，他就住在学校附近，所以你对他的管教或什么是真的要很大的空间，因为真的是超过时空的那个限制哈。所以这是我们做父母的一些那个，那我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要跟孩子有好的沟通，然后在那个关系里面你自己要有意识到说 OK 我现在孩子超过几岁，我要给他有多少的空间啊。那这个也是当然是我们都是其实这一段的过程里面，你从小教孩子的过程到十二岁到十五岁哈的过程，其实我们都是预备他有一天他要离开家，他能够有独立的思想，他能够有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的就是说他对这个社会的，我们就是要帮助他独立哈，而不是说我要控制他或怎么样。那所以说这在这样子前提下面的时候，我们就来看今天的这个交友哈，交友跟那个信哈，那就是跟那个圣洁的观念。那我想在青少年的，我们都知道，我想你们前几堂课都已经讲到这个青少年的发育哈，他们的身体发育。所以在这个过程的时候，青少年其实他们对自己的那个身体的发育过程里面，因为他身体也产生很多的变化，有很多的荷尔蒙 OK， 所以也许我们看起来觉得他们好像很不听话又很叛逆，或者好像有自己的 mind of thinking 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是他对自己很迷惘的一个时间哈，他对自己都不太确定。那如果你们如果常跟青少年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听到说其实他们很sensitive哈，就是他对他的鼻子长得太大太小啊，耳朵太大太小啊，头发稍微长一寸长两寸啊，就是对他们是天大的事情哈。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有时候不要，我就是说小孩子小的时候，我知道我们常常有时候父母讲话就是很笼统，就是说对啊，你看你这个样子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你在青少年的时候，他也要比较sensitive哈，就是说不要随便去批评他的外表，即使不要在人家的面前哈。那我想我们中国人常常就是很谦卑，对哈，谦卑，然后在别人面前的时候特别把我们的孩子讲得特别的不好，很犬齿啊，是你看他就是这样不行哈。那这一些都会让他们深深的影响他们的自我形象，因为这个时候对他的外表对他很重要。那我知道有时候我们父母会想说，哎呀，你只要品性好啊，功课好啊就好了，不需要外表，不要看外表，我不要他注重外表，所以我们有一点刻意的去压制他的外表。但是事实上呢，在这个外表的时候，其实对他们非常的重要哈，因为神其实这个其实是非常符合圣经教导我们，因为神是照着他的形象造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美丽的哈，就像我们昨天祷告团队来的讲员讲的哈 ，You are gorgeous， OK， 就是说你要这么美丽，是吧？就是说不要，所以父母在这个上面哈，我们就讲到说他的那个，我等会会讲到父母的角色应该是怎么样来做哈。所以在这个青少年的这些的时候，他其实对外表 对别人的评语很在意的啊，然后对他的穿着也会很在意的，或者是对他另外一点就是说穿着呢又影响到他学校的同学，所以他同学对他的看法也非常的重要。所以他如果他一个人跟别人穿得很异类的时候呢，你真的是打死他他都不要穿的哈。那我可以告诉你我一个朋友的笑话，就是他老大已经在上高中，就是他儿子呢小的刚刚从小学要进入初中，就哥哥要带他去学校，他妈妈就说叫他哥哥一早起来已经来不及了，然后还坚持不要带他弟弟去上学，然后他妈妈就搞不定，他妈妈还在弄老师，他就说怎么搞的、啊、在有两个人在，他哥哥说我不要带他这个样子去、啊、他说他这样子就被人家笑死了、啊、因为他还穿着那个束脚裤、啊、就是因为他还是六年级嘛，他才刚刚升六年级，然后还是穿着那种束脚裤，他根本都在care要穿什么，然后他哥哥就说不行不行，你这个样子去初中会被人家笑死啊，就是那我的意思说，我们父母有时候觉得 OK 啊，就看起来还蛮好的啊，啊，可是事实上他就 teenager 有 teenager 的一个 culture 在那里，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父母需要理解我们的孩子每天要面对的环境，啊，所以不要给他太多的苛责，对，就是说我们会觉得说你们什么什么才没几个月你就变成这个样子，这么难对付，对什么都有意见。可是事实上是他们在学校的时候，朋友啊同学是就是说你如果现在有点异类的时候呢，每人都在嘲笑你或开你的玩笑，所以他们与其啊被人家开玩笑呢，他就是希望都跟人家能够归入啊，就跟他融入这样。那我记得我儿子好像有一两年的时间哈，一天到晚只买黑色的衣服哈，只肯穿黑色的 T 恤跟黑色的裤子。我就跟他讲说你们全校都穿黑的，我实在都不知道谁是谁啊，贴人的时候每一个都看不见，然后他就说黑的就酷嘛，就是大家因为他就不要跟别人不一样，你知道吗，就很不同，但是到高中以后又不太一样，所以每一个孩子我觉得他们的成长阶段哈，我们父母有时候我只是说让大家知道一下他们每天所面对的，所以我们父母对哪一些不要太坚持，哪一些呢 OK to go、啊、就是 let it go。 那另外呢就是说在这个交往在这个青少年成长的时候呢，差不多十几岁开始他自己的身体开始有变化，荷尔蒙也有变化，然后他对异性呢也开始有一点好奇、啊、所以他在这一方面呢其实有很多的就是说又爱又恨啊，就是有那种搞不清楚的就是这种观念哈、啊，那当然我们也看看说那个电视啊什么各方面其实都有很多 promotion， 就是说青少年啊交往啊，很多的 TV 的秀都是男女生在交往啊什么的这一些哈。那我特别我想我们今天没有很多时间，我不会讲太多关于那个，不过如果你是男孩子哈，差不多到十二三岁的时候，现在的色情网站哈是非常的严重的一个问题哈，所以你知道说我们现在 internet 啊什么时候都很难控制的，所以特别他们说比例上面哈，他是说95%哈是很高的比例哈，95%的男孩子差不多十二三岁，他不是故意自己去 search 的，别人都会送来给他，啊，所以他都会收到，就是会有机会浏览到这一些pornography 的网站。那这种 pornography 呢，我们如果在教会里面的话，我会跟你讲说其实这种色情网站呢是会 addicted 的，是会陷入的、啊、是会沉迷的。所以父母呢，我的意思是说我想以前刘牧师也曾经跟我们讲过，就是说如果鸟飞过去在你的头上 drop 一个一个那个鸟粪，还是一次呢是 accident， OK， 两次三次呢你就不应该让它第二次第三次，所以同样的这也是 apply 在我们的这个社群网站上面哈。那我想对 internet 在是很麻烦，就是说其实蛮大的一个 topic 哈，所以我只是大家提一下，就是说你要知道有这些事情，所以你要 monitor， 那这个如果有机会你们可以再去 research 一下。那好，那我们就开始讲到这个父母的态度。我们现在就知道说，我们知道青少年他每天要面对的是哪一些，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可以做什么哈？那父母呢？我想父亲跟母亲哈，对你的，比如说母亲对儿子，爸爸对女儿哈， 我们都是他们生命中接触的第一个异性，所以这一些呢对孩子非常的重要。你对他的外表的肯定，你不是只有对他个性或能力上面的肯定而已，而是你要在他的外表上面你对他的肯定。肯定的意思就是说你对他有赞美有鼓励，这些的时候你不要认为说我这样子太多鼓励他是不是说太 materialism 好像太物质化，是鼓励他去 外面 shopping。 我不是叫你说那个，但是你就是说其实是不会的，因为呢他如果得不到你的肯定的时候呢，其实他就在外面找这些男的朋友女的朋友来肯定他。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父母你要肯定你，因为我刚刚就讲说其实他们对他们的外表很在意，什么一个拼口啦，鼻子太大啊，嘴巴太小啊，眼睛太小太大，就是说他们那时候就对自己有很多的怀疑，就觉得自己是很不 perfect。 尤其你看到外面的模特都每一个人就是要大眼睛啊，长腿啊，要怎么样，所以他自己会觉得说我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父母要对他有很多的肯定。其实我看过很多的年轻人那个就是说他们都是 top school 毕业的，就是好的学校 Ivy League 的学校毕业，可是呢你跟他真的讲话的时候他眼睛都不敢正视，他都眼睛都不看你的，眼球都是一直看地上。那我就觉得就是我们这种年纪比较大的跟他讲话，我看他的眼睛都一直看下面，我想说什么，就是他就是很显然的 他的那个就是他对自己的外表不是特别的有自信。所以这些自信呢其实第一个是要来自你的父母，来自他的父母。所以我相信说即使你再不会讲话，我觉得在这个时段你真的要多给你的孩子肯定跟鼓励，就是称赞他一下，就说那黑身亮妹这个我们这个真的嘛，那女孩子就说再不漂亮你也可以跟她讲你是气质取胜，就是说真的是你真的，我觉得说念书有考究就是有气质 OK。 然后眼睛大小你可以跟他讲说你的眼睛就是很美，就是很有神啊，不见得要大大的才是很美是吗？那有时候他的那个，所以高大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不能改变的一个事实，所以我们的肯定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接纳他自己的外表因为像我那时候我儿子现在就很高了，不过他那时候初中的时候长得他就比较小嘛，所以就还没有长大，他就天天都跟我讲妈咪你要催我，你要让我长高，你们那我的意思说我也不能一下子就浇他冷水，就是说那我也没办法，我就说 yes 我们 pray， 我就每天为他祷告 OK， 真的是每天为他祷告。最后他有一天过了一个暑假呢，他突然间长高那时候他就非常有信心，就是跟我讲Good job, Mom. Good job, Mom. 好好为他祷告。那我想说这你要跟我的意思是说很多的时候呢 你不要跟他讲就是说你的外表不重要啊，就是说你只要书念得好就好了。事实上不是，你还是要肯定他的外表的，因为不然他永远都对他自己的外表就是他就是没有那个 confidence， 他就只知道说 OK， 我只能数学好英文好，可是我的外表呢没有人会喜欢我，你不要这样子跟他讲 OK。 所以我是说这一些呢我们父母真的我知道我们华人就是不是很着重这一方面，然后你也会跟他讲说哇你看像我儿子到现在二十几岁了他还会常常show me他的 muscle，你知道吗？他每次都跟我讲，你看我的 sex pack， 看我的几个 pack。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呢，这就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我都一直给他这样子肯定的鼓励，所以他对他的，所以你要跟他怎么讲呢？你要跟他同步，你要 sympathize 我就说我们讲说同理心嘛，你要把你自己放在他的角度说。对他是一个 father， 对你也是一个 father。 如果他长青春痘，父母也赶快说 OK， 我们赶快去帮你买一些治青春痘的，怎么样让你比较好看一点。对，就是说你要跟他 fight the same battle， 你的孩子就会跟你比较近，他的问题他也会来找你所以你不要说。然后我想就是一些流行的东西呢我知道父母有说那你要鼓励我穿那种露肩露什么还是裤子掉一半的裤子吗？那我的自己的方法呢就是说我跟我的孩子呢一起去买 OK， 我就跟他讲，我也不是，我就也不要跟他讲说我非常的反对，我只是说那个裤子掉下来那个掉太多的呢，因为你每次都要用那个皮带去束嘛，对不对？我们那个时候他是那个时候的流行是那种胶裤管的， 那以及那个很大的一个，就是说这么大的库管30几寸的，我就跟他讲说我们会买22寸的 ，OK， 稍微少一点，然后又不要太小，就是稍微商会的中间，他可以接受，我可以接受的。所以这附近我还甚至连我妈妈祖母都搬出来了，就说哦，管妈看到你这都要昏倒了哈，对，稍微给他一下。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一开始就跟他讲，你看那个多难看，什么什么，然后他就觉得你。他就不会，因为青少年就是这样，你跟他讲的，你如果跟他相反的哈，他就听着说是什么，我就不要再招呼你 ，OK， 我就跟我同学自己去招呼。那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父母可以接纳 ，OK， 接纳以后呢，你再跟他一起问，那这样子的话，就你的想法就比较能够影响他哈。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个笑话，就是一个儿子啊，就是头发留得很长，然后爸爸叫他剪，他也都不剪。后来有一天呢，他就跟他爸爸讲说，他呢要把头发剃光头。爸爸一听呢，当然心里头不是很高兴，可是他爸爸很有智慧，他就说 ，Oh, good, good idea， 我明天也跟你一起去剃。他一听，首先就是他就觉得说，如果老爸要跟他剪那个头呢，他就绝对不要剪那个头，所以他就换了一个头剪。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这一些就是我们父母要学习的哈。你要，因为你如果跟他讲东呢，他为什么要走西？所以你要跟他讲，你要走东吗？那我跟你一起走，他可能就会来走西了哈。所以这是我们父母的。然后另外在这一点上面，我有讲到这个，就是说如果 absent 的 father 跟 mother 哈，就是说如果父母很忙或者父经常出差哈或怎么样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要特别的真的是要特别的切记去注意哈。因为我见过一般那个他们心理学家也是跟我们这样去讲，就是说如果一个女孩子的成长没有父亲的鼓励，没有那个时候，其实她交的男朋友常常会是一个取代父亲的角色。好，所以单立是什么意思，就是 older man， 然后一个比较美，因为他的过程里面他一直没有得到他的第一个父亲的这种爱跟关 attention 哈，就注意力，所以他会在外面寻找一个像父亲的角色。好，那这个就是说，这个并不是我们父母要，我们当然是不希望我们的孩子去找一个年龄很大的这样。那这个是其实我在这个青少年的过程，其实我也看到一些女孩子就是真的是这样子，她就是一直在找 attention， 就是一个男朋友换一个男朋友，在高中的时候就一直在交男朋友。那后来我就发现说，其实他爸爸常年都不在美国。就是说，所以这个女孩子她就是，她一直要找到别人给她，就是说异性给她的肯定。所以我在这边讲的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你的肯定对你的孩子是非常的重要哈。第二个呢，我们就讲到说，尊重我们孩子的身体跟他的赞美跟肯定他的。好，那记得我刚刚讲的说，这是一个过渡期，他们非常的需要我们给他的 attention 跟注意力跟肯定。那我当我讲到尊重他的身体的时候呢，我知道，可能有我们每一家不同，也许你会说你这种话题还有什么要说的呢？可是事实上我真的是有碰到几个 case， 就是父母对孩子没有尊重他的 privacy 哈，就是说其实到我觉得小孩子到5、6年级其实他已经知道他有那个建议哈，你如果他要换衣服你跑进来，他已经有那种感觉，就是因为这是 private 的事情。那我觉得说在他成长呢，我们父母要来灌输他一个观念，就是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是圣洁的，是你的主权，不是不要随便 show off 给别人看的，那包括父母在内。好，所以这一些异性的，所以这一些我觉得你的孩子成长呢，父母要尊重他，不要说他在洗澡红就把他打开来，就是说然后门在他们都不准关还是怎么样，我知道很多父母都说这个事情哈，就是说他没有意识到孩子已经长大啊。那其实很久以前我们曾经一起去露营过，那你知道露营他那个交公共交通是要投币的，那个爸爸很省钱嘛，就是叫他们全家就一起洗衣嘛，就是一个接一个洗。我一看他们家的那个孩子这么大，我都吓了一跳哈。但是他的爸爸意思是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很关系啊。那他说他们在家也是这样，我就不知道他们家是怎么洗的。不过我只是在想说，你知道，就是 我的意思是说，这种钱你就不要省，真的是，我就是说，这个对孩子很重要，因为呢，他那个他的那个面子，而且我觉得是说，当他没有受到尊重的时候，他在外面他也很难尊重他自己，因为他不知道他的权利是什么，身体是我的权利，还是父母的权利，还是我都没有权利。好，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就是他的身体主权在他，所以你要教他说，你的身体不要随便给人家看，或者不要随便touch 啊。好，那我知道，另外一点就讲到 touch 触摸的问题哈，就是说我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哈，然后我们家有四个女儿，所以小的时候我爸爸常常就是一个抱一个，因为常常抱我们。OK， 但是我们开始差不多进到初中的时候，我还是因为比较不成熟嘛，我是不知道我姐姐他们怎么样，但是我还是同时坐到我爸爸的腿上，这样子就是已经初中了，我爸爸就会轻轻的把我推下去，他就会叫我说你还是要自己坐，然后他就不会，你说他就不会随便抓我们的腿啊，还是什么，就是说他就已经带着一个女孩子成长的八度，好，虽然我们都还不是很成熟，还没搞清楚。所以同样的，我觉得说父亲对女儿哈、儿子，其实你们慢慢都会发现他会处处问位，他就是说，好，你不要拉着我，或者大声面前不要碰我，怎么样？那我想想，在家里也是一样，有时候你就是从肩膀开始，他踩着肩膀或者他的肩膀这样。那我觉得就是说，你要看孩子的 comfortable， 他如果不要你碰他，你也不要太介意，就是让他过一阵子，等到他过一阵子，等他大一点比较没事了，他就会回来了。不过他就会，我就会说 OK， 你不要我 hug 你，那你来 hug 我嘛，你 hug 我，我就知道可以怎么 hug 你呢，就是所以你可以用这一些来跟孩子讲哈，玩玩具的 OK， 游戏是 OK， 但是不要就是说你要刻意的去 respect 他，尊重他的身体哈。那等会我们会讲到另外一些的时候，这个都是对他一些帮助在交友上面。好，那另外就是说父母另外一些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他一些像以前我不知道我们教会好像也有上过，就是 pre-adolescent 的一个 James Dobson 做的一本书哈，你可以跟孩子来沟通，就是那个里面叫 pre-adolescent， 就是青少年前的一些预备的时候，他也讲到生理的变化、身体的变化，还有一些心理的关系这一些哈。那这些都是让你的孩子可以知道，你可以跟他沟通一下说，他即使还没碰到你，都会可以跟他讲说，哦，你将来前面会碰到什么一些事情，在他碰到的时候，他不会太 panic 啊。好，比如说女孩子的生理期啊，男孩子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些都可以跟他们讲一下，不然他自己会很。就是说，因为有一些我们要有个观念，就是说你要知道一点，就是如果你不先告诉他呢，别人就会教育他，那他可能得到的 information 是错误的 information， 他的 information 可能是从大的男生来的，有一些学校的人跟他讲的，所以这些呢可能是一些错误的。那与其要避免这些错误呢，你要自己先跟他沟通，爸爸就可以跟儿子讲，妈妈就可以跟女儿讲，先跟他沟通一下。然后另外一些就是讲到属神的一些观念，神对我们这些身体是怎么样的看法哈，我们下面都会再讲到。然后一些健康的交友观念，友谊的建立哈。那这个健康的交友观念呢，我想我们讲一下，就是我们这边有多少人认为说青少年交约会或者交友交男女朋友应该是 OK 的？这个没有绝对或不绝对的。对，你觉得青少年交男女朋友 OK 的人举手？那觉得青少年不要交男朋友男女朋友的举手？青少年嘛，青少年的 definition 就是13岁到17岁 ，18。好，那我想说这个其实有很多人我刚刚就讲说这个是一个很针对性的一个话题啊，因为很多人跟我讲过，就是说一定不能教吗？为什么不能教？我以前教过也好好的哈。那我想说我们比较坚持哈，是因我不是说坚持，我是说这个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 process 哈。因为十几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们是怎么讲呢，叫做血气方刚，对不对？就是自己的 emotion 跟那个生理还很难看错的一个时候啊。那我想可能我们的弟兄男生会更理解这一些，因为男生的我想他们的那个 一被兴，就是说一旦兴奋起来就很难砍错，好，而时间地点，那我们一些专家告诉我们，就是说其实呢，那个身体的接触跟性行为的发生，哈，其实是那个，啊，就是有点就像各种的辅助，哈，啊，就是很快的，他从这边握手，这边只有就是握个手，哈 ，shake hands 开始，哈，握手开始，然后就可以到身体拥抱、亲吻，哈，就是亲吻在前面，然后身体拥抱，然后如果时间地点都合适的话，很可能会走进性行为。那当然我相信在后面的这个时候，我们大家父母都是说 OK 到这边就是 NONO、啊、可是问题是谁能够在那里跟他 say NONO、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当然不是说不是让你很害怕说哦每一个事情都会发生这样，当然时间地点不对或没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这个事情不太会发生。可是所以我想说，那讲到说那你这样的话，你是不是有男女生永远不要交朋友，不准跟男生讲话或不准跟女生讲话，也不是如此、啊、那我们就是说你可以的就是说在比如说在教会有 supervisor、啊、有聚会的地方，或者是有 supervisor 然后是一群人的聚会的、啊、一般来讲我们都 OK。 那交朋友其实女生跟男生，男生跟男生，男生跟女生或女生，就是说异性跟同性的交友呢，其实应该是 the same、啊、就是说我们都是做朋友嘛。那我们也上过婚姻课程的人，你也知道说其实夫妻最 basic 的开始就是说要是好的朋友、啊、这个异性其实你交男女朋友第一个就是要先做朋友。所以一般来讲呢，他们也很流行这种叫做什么集体约会哈，三个女生三个男生一起看电视看电影的这些哈，这一般我不是太鼓励的哈，因为这种的时候很多时候是里面已经有一对或两对的发生，然后你就被别人配做对这样子，好，你就没有什么 choice。好，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说我都会问一下孩子说哦你们现在是谁要去，如果是教会一群人去，什么三个男生七个女生 or whatever， 这个我还不介意。所以上次我儿子跟我讲说，所以 more girls than I'm okay， 我就想说他有自己的 logic thinking， 他就是说哦，你说如果三个男生三个女生不可以，那如果是三个男生七个女生那也 OK。 那但是事实上是 OK 啦，就是说如果是很多人一群人是没有定数的这种的，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我一般来讲我会比较 prefer 说一定要有家长，就是有大人一起去，或者你我有时候没有人，我会跟他们讲说我跟你们去，然后当然我这个父母要蛮能够 trust 的，他们还能够信任我，因为我从来不跟他们做同一台，我都可以做离他们远一点，所以他们可以有一些 privacy 在讲话，因为他觉得如果父母坐在他们旁边或坐在他们后面是很发疯型的。所以我想年轻人你要给他们，我们刚刚就讲到说年轻人你要给他们多一点的空间，好，那我们是 chaperone 是说啊，你要去带他带回来再去带回来，那 in the meantime 呢你就跟他们稍微 hang out 一下啊，那去 mall 里面，如果说真的要去逛街去 mall 的话呢，我就让他们去逛他们的，然后我跟他们几点钟在哪里 meet，你可以做这种，比如说这些都是一些 alternative， 就是说让你的孩子有空间，然后你又在附近，哈，又不要太那个。那我想说，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友谊，哈，所以我想每一家你看你自己跟孩子的关系，如果你的孩子已经在交男女朋友，那你不要今天回去就把他臭骂一顿，说 OK， 从今开始你就不能交朋友，哈。我想如果他已经在关系里面的时候，父母就要很小心，要看你跟他的关系如何再来处理。不过我是也觉得对正解呢是需要比较坚持的哈。然后刚刚就是说我们一讲到正解的时候，其实这一些我们等会会再讲到，就是有一些经我们可以来告诉孩子，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坚持这一些哈。那你要怎么样尊重你的身体跟你对方的身体，所以这个都是从我们父母做起。如果我们父母尊重他，你就比较容易去教他，你如果自己也不尊重他，你很难教他尊重他自己。那再来就是说讨论一下那个约会的动机， 如果孩子一直要约会，一直要去飞行，要怎么样，那你就跟他讨论一下约会的动机，到底为什么我们要进入约会，或他要为什么要进入约会。那第一个就是说，我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你是想要就是说可以跟他讨论一下，就是说你是要 give yourself the way physically 或 emotionally in a way that 你会，你以后当你结婚的时候，你会不会就是你会 regret 啊，就是会后悔。所以你就说交朋友可以啊，但就是这个是说你退一步来跟他讲。那这个是其实跟我今天的广义哈，这是英文的，因为我原来这个是以前我在那个单身啊很小组的时候跟他们 sharing 的，所以我只是把那个移过来一些跟大家 share 一下。那当然我们目的是说青少年，我觉得交往到十七八岁以前哈，都还有一点点早哈。因为我跟我的孩子，其实我跟他的想法是，我儿子是一个很外向的哈，就在学校非常的 popular， 常常一堆的女生都跑来找他的，所以很难 say no， 你知道？那个我那时候是跟他讲的是说，如果你现在交了一个女朋友，对不对？你现在看了觉得女生觉得很棒 ，OK。可是问题是，当你到大学的时候呢，你比较 mature， 你看到一个你真正喜欢的女生，可是你身边已经有一个女朋友，那你该怎么办呢？他讲了个半天，我跟他讲说，你现在为什么你会想到一个更好的？因为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人都不成熟，你每一年都在改变，尤其青少年改变得很快。所以你在不成熟的时候交的朋友，英雄里面就是说可能也是没有办法长久。好，我们都知道说他们这个美国的统计是说在25岁以前的那个恋爱时哈，交的男女朋友或者是结婚哈，一般都是好像80几%都不会 work out。好，就是说他如果很早交呢，我到现在为止还没听过很成功的 case。好，我知道有一两个。经过一两个 case 是说他们交了男朋友还是女朋友以后成绩顺畅，但是一般来讲大概70-80%都是他们如果开始交往男女生的时候，因为他们会追心理嘛，就会用很多的时间，然后就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在功课上面，在学的方面，所以他的时间很快就用掉，根本没有就是说没有办法 productive 来使用。所以这也是说你也是跟你的孩子提一下，就说为什么要交男朋友，那交的结果是如何，这样那给他一个更好的盼望，这样子。那另外就是说我们这边要讲到约会的动机，那另外就是说在你的现在的relationship 里面呢，有没有什么让你要 serve God 的是就是说会 impede， 就是会拦住你来服侍神，因为你若不顺着，你是没有办法面对神嘛。好，所以这个也是一些动机，你可以跟孩子讨论一下的哈。然后，那另外就是说，约会的动机是为了自我的 enjoyment 吗？还是为了对方的好处？因为我们都知道说你真正的爱是成全对方嘛，就是说是为他将来好。所以其实上次我们有一个很久以前我去参加一个艺术的一个讲员哈，他就讲到一个女孩子的穿着，他就是说你的穿着呢是保护你的弟兄啊，就是说如果你把他穿得很暴露啊什么，其实你是引诱他犯罪，所以这个就不是为了别人的好处。就是他这个讲员的方向就是用这样子来讲，就是说其实你的穿着或怎么样，或者是你去好像说想要去吸引对方啊，或者是就是说你 create 一个 temptation 啊，所以这并不是一个最好的对你弟兄或者对姐妹最好的一种方式，这样这个就不是一个真正的 true love 啊，因为真正的爱是一个不自知的，因为就是哥林多前书跟我们讲的说爱是就是不可自己的意思嘛，所以就要成全对方的时候你要明白这些，就是这些都是很好的差别可以跟我们的孩子谈的哈。那再来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很快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Christian Caution 哈。那在很多的教会里面他们都有 practice 有教导这个观念哈。那我很感谢神，我的孩子 在大学的时候，其实他在初中我们都已经讲过，然后在大学的时候他们的课题也都是在很不错的，那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哈。他们就是把他们叫做一个 culture， 那 culture 的 Christian culture 这个观念是从中古世纪的那些 culture 吧，你知道你如果看以前的电影就常常有这一些，就是说一个男孩子很喜欢一个女孩子，他就先去拜访对方的父母啊，告诉他说我可不可以约你们家的女婿出来这个飞行啊 course 啊，然后他们就在那种就是那个广场上面散步聊天哈，这种的 course 啊，就是因为他们的约会就是这样，不是那种私底下跑到哪里去的，就是在公众面前，然后就是彼此认识，然后 asking 就是从他的父母那里 asking for their hand 啊，就是说我可不可以来交往。那这后来这个 Christian 呢，他们在很多的教会就 adopt 这个观念，就是说用这个来鼓励我们的年轻一代的交往哈。那这个的 difference 就是说约会或 course 的 difference 就是说约会呢是那种没有什么目的的哈，然后就是一个没有什么方向的一个 romance， 就是发生了就发生了，或者是你看我现有的看你现有的恋爱就发生了，就是开始约会了哈，约会约完然后排列组合，我不喜欢你又换一个人，你又换一个人，就是换来换去这样子。那或者是说哎呀我跟你出去配对这样比较有面子啊，我无聊的时候就找你啊，然后我们两个我带一个漂亮的女生去参加 party 就比较有面子啊，怎么样 most popular 的 girl 还是怎么样，就是说是那种比较 selfish 的一些的利益是。那 culture 就不是 culture 的第一个就是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your parents 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relationship 是 center around God 啊，就是说以神为中心的一个关系。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有一个很清楚的那个 boundary， 就是圣洁的一个 boundary 哈。那我想那在这边呢，他就是想说 Christian 的 culture 的是哪里呢？他的意思是说，在腓立比书里面呢也告诉我们，在这样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哈，我们要做成没有瑕疵的儿女。你们写在这个世代当中呢，好像明光照耀。在这样弯曲的世代里面，没有人在 care about 这个 purity 的时候，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知道说，我们为神的缘故，我们要活出一个不同的一个生命哈，一个关系，即使我们交男女朋友，我们都要显出神的荣耀在我们的当中哈。那这个 living for God 呢，就是 living to glorify God means do everything for Him， 就是为神来做。用神的方式来做，然后也是要显出神自己的伟大，然后也是要彰显出神的 goodness， 啊，就是你要 care for 对方，你要关爱对方的名誉，关爱对方的就是来成全他，你不是要 benefit 啊，你是要成为他一生的帮助，啊，那这个过程我就很简单的讲一下哈，我后面第反面哈，就是讲到非 Christian courses 的哈。其实这个 courtship 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恋爱而来交的，而是为了婚姻而来结交的哈。所以一般来讲说，你要很 ready 的，你已经在最下面的时候有讲到 requirement， 什么时候你 ready 的来做这个 courtship， 就是说你的 spiritually 哈，你的 spiritually 跟 emotionally 都已经 ready for marriage。不是说 dating 啊，所以 basically 来讲，我们的青少年都还不 ready 啊，因为他还不是那么酷啊。那第二个就是说，我是不是可以 provide 啊？我是不是可以供应一个妻子？因为如果进入 course 的，你就是要进，就是要一定要预备进入婚姻，你其实就在选择一个配偶。那这个配偶呢，你要知道说，我现在能不能养家？如果我不能养家，可能就不太适合。你的时间还没到。好，那第三个呢，这个就是神的时候要给我去寻找这个relationship，所以我们要在祷告当中来寻找。那中间呢，那他说在交往中间的时候，一个这个Christian的relationship 呢，这个 romantic 的 relationship 里面有几点我们可以来注意的哈，就是他们交往过程的时候，就是说他要很快乐的来 obedient 哈，来Obedience to God's word, joyfully obedience to God's word. 那这个里面呢，就是说神的话语呢，我们都要全部来遵守。两个人在一起，对不对？你们不可添加，也不可以删减啊。就是说，不是随便，就是神的话前面抓一句，后面抓一句，中间我们就不管了啊。就是说是不打折扣的啊。那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要就是在交往的时候，他们要寻求圣洁，然后两个人要寻求神的心意，对。因为在交往当中的时候，就是寻求说。就是对方就是神所赐给他的伴侣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更多的认识。然后第二个是 selfless 哈 ，selfless desire to do what's best for the other person， 对方对他最好的意图是什么？哈，你愿意人家怎么待你，你要怎样待人。那第三个是讲到说，这个是要谦虚的接受父母和教会的spiritual leader 牧长和弟兄姐妹的提醒跟教导哈，就是说他们这个关系是一个公开的关系，大家都能够来给他们 suggestion 哈，就是可以看得见的，那你就是要谦卑的来接受大家的意见哈。啊，第四个就是说 commitment 哈，你要坚守，就是说双方都有坚守，就是说我们都会都明白也愿意来遵守这个在圣经。神所教导我们的圣洁哈，啊，第五个是讲到 deep satisfaction in God individually 哈，每一个人跟个人跟神都有亲密的关系哈，因为在这样的，就是说你不是以对方为你的满足，你不是期待你的配偶或者你的男朋友女朋友给你带来这个满足，你知道当神跟神也这样的交往哈，那我想。听起来好像很高深的哈，但是事实上我可以跟你们见证，就是说我的孩子跟他一些他们这个团体里面的，而且他们都是 practice 这个，那我觉得是非常的好哈。我儿子在大二跟大四的，还大三吧，反正就是大二曾经他也有一个 course 跟一个女孩子，那是他们教会里面就是也是小组里面的一个姐妹，那他们就是已经认识一段时间，然后觉得说哎。他们就觉得可能可以进入 course， 所以我儿子就跟这个女孩子提，所以因为后面女孩子也很愿意，所以他们两个就等于进入一个 course。然后第一件事，他就是打电话跟我讲，然后我们就安排一个时间，我们就飞下去看我，就是见过他了，然后就跟那女孩子聊一聊，聊一下这个女孩子的背景或者怎样。那同样的，女孩子的父母呢，我儿子也去拜访他们，然后也是跟他们。接的 interview 啊，我儿子说他爸爸审问了我两个半小时，还跟他打了一场篮球，因为他爸爸认为说打篮球可以看出来他的 character。好的，那我想就是说，所以我们双方父母都是 Christian 的父母，那我们也很乐意看到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就是好的朋友哈，异性的朋友，然后他们就开始交往。那交往他们两个当然都在学校也在教会里面，然后他们也跟他们的小组的辅导讲说他们两个现在在 course 或者在交往，在辅导也会 counseling， 就是不同的时间会跟他们讲，就是跟我儿子有一些 check 说你们还是圣洁怎么样。那我自己本身呢也会跟我儿子，所以在这样的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他们的交往是一个不需要偷偷摸摸的，而且是光明正大，而且有父母的祝福。那我也很 care 这个女孩子，我们也为她祷告这样子。结果交往的大概七八个月，就七个月还怎么样？后来我儿子跟我讲说，他觉得他好像他的妹妹一样，就没有什么 chemistry going on。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他们就在团契很久了嘛，所以就是像弟兄姐妹，因为我儿子从小也是在教会长大，所以他就是对这个弟兄姐妹呢就觉得 sister 是吧，就没有什么，他就说 is that supposed to be like that， 我跟他爸爸都通声跟他讲说，如果没有 chemistry 就不是啊，我就说那你如果决定你可能，我说如果你觉得好像不是的话，你要早一点跟这个女孩子讲哈，就是早一点你例子对方，那这样大家双方都可以重新再交朋友嘛。好，因为他们如果进入 courtship， 就是说一个男女朋友的时候，他们都不跟别人，就是没有跟别的男生女生来做这样的交往。所以当他跟这个女孩子讲了以后呢，他们就是说双方一起同意 mutually agree， 说他们现在还是好朋友，也没有彼此伤害，也没有任何的伤害。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 pattern 哈。 那在大四的时候，我儿子又就是说他后来又碰到另外一个女孩子，他觉得也很适合，所以他们又住了深圳，我们又重新见过这个女孩子，我跟她聊天过，就同样 interview。 那这个是一个很，我觉得是一个很比较小心的一个 process。 好，那我觉得像这样的话呢，我自己本身就觉得我很能够 trust 我自己的孩子。而且你在一开始的时候，有人问我说，那你如果不喜欢怎么办呢？好，我想不喜欢你可能要跟他用婉转的方式让他明白说有哪几点你觉得有点抗顺。好，但是事实上呢，这个也不是你们家的媳妇或者是女婿，还不是嘛，所以父母也不必太紧张。因为我觉得在这个 process 里面，因为其实神也在当中，神也会来帮你做工。那不管是我们自己或者在父母的层面或者孩子的层面，我相信圣灵都会来工作，这也不必太紧张。我觉得就是说你要尊重，因为你的孩子如果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已经来尊重父母的这些抗争啊什么，那你说父母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我觉得父母你就是你要明白这个女孩子或者是男孩子的家庭背景，他的喜好，因为我们毕竟是成人嘛，比较多的这个阅人的经验，对，你比较有知道这些经验的时候，你看一下还是没看出来的，那你可以在这一些方面有一些 alert， 就是说这个是不是这个人是不是太推火啊，太那个好像是这叫什么小浪当还是怎么样，就是比较推广比较玩世不恭的型的还是怎么样，所以你可以稍微看一下你孩子的那个。那我觉得这样子的 process 呢是 very good， 因为我儿子跟我就是什么话都可以跟我们提，就是很 open， 因为他差不多知道说你如果是能够接纳他的朋友他的那个这些观念的时候，他其实他们对我们也是很，就是说他就觉得没有什么需要隐瞒你的，他还跟我讲他们昨天两个去干嘛了，昨天跟那些同学是干嘛了。那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也是尽量鼓励他说不要单独行动，虽然你们是在 courses 里面，但是不是 courses 并不是订婚或结婚，所以那个关系其实就是交男女朋友，但是一个敞开的关系而已。所以我也是鼓励他们尽量要团体活动，那这个 courses 当中呢，他们就是要彼此多认识而已。好，那我想我大概把一些观点我要讲的跟大家讲一下。那因为我们都还没有，我想这一些话题你们可能以后都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跟大家讨论。那我现在就给大家一些问题解答，还是有没有 Q&A？ 好，说话。chemistry 哈，就是说他们两个，我的孩子觉得说那个是一个很好的姐妹，她有很好的，因为他们在团契都已经认识蛮长的时间，所以呢，他觉得那个女孩子各方面的品性都个性都非常的好，可是他跟她就没有什么吸引力，就是说两个人就像 brother and sister， 就像弟兄姐妹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所以他已经跟他交往了差不多七八个月，他认为觉得就 OK， 他并不觉得说他很，比如说因为 courtship 是为了要结婚嘛，他并不觉得说就是有特别的好像他想要跟他结婚那种感觉。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好，那就还是对，我是在他初中高中的高中嘛，actually初高中的时候，当他开始要去参加小学校舞会什么的，我就开始跟他提到这一些交友的问题的时候，我就有大概跟他提了一下。但是我想很多父母都要记得这一点哈，你跟孩子提过的一些话并不表示他一生都会记住，就是说你只是说为了你第二次要跟他讲的时候他会更 familiar， OK， 他不会呢，因为孩子是很健忘，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力就是大概只有十分钟十五分钟，你跟他讲完了就是过一阵子他又忘了。那好处是说你跟他讲的时候，然后他去大学的时候他参加的团契他的教会对这一方面就很坚持，所以因为你知道我们的孩子都是跟他环境很像的，如果他旁边的人都 practice 这一些的时候，我知道他的朋友都做这样的，因为 他的同学已经有两个已经结婚了，就是才22岁、23岁就结婚，就是说他们都是经过 courtship， 他就是交往了一年多。那这个的时候呢，就是说我觉得他在环境里面的时候他就更容易来 follow， 因为大家都这样做，所以他们就是说这是对他们小组和他们团体都很普遍的一种发展。那另外一点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在高中初中的时候可以做的哈，我知道如果你们去设计一下，或者我们教会如果将来他们也可以做，就是有那个他们那个 tent 叫做 purity ring 哈，就是说对神的一个尾声，就是从今天开始或 whatever 那天你就带一个戒指，那那个是 purity ring， 就是说你跟就是说那个戒指呢是圣洁的戒指，是只有你结婚的时候才换掉的，所以它就是跟神的一个尾声啊，就是说我愿意带着那个戒指。其实他以前的问题，我儿子以前交的一个女朋友就是，我看到他那个戒指我就很高兴，我想说他也有同样的尾声，那我的孩子也有同样的尾声，那我觉得是什么好，就是我就会，因为这个是另外一层你对神的尾声在那里，就是说我这个戒指不再拿下来，直到我就是结婚的时候把那个戒指换掉。对，那个也是另外一个，我知道很多高中或初中的有一些教会的有时候会有这样的 camp。 所以我觉得重要的不是说，我想到青少年了，我们父母都要理解一点，说你不能永远来做他的管教，或者是 你要靠我们父母来管教他，你必须要让这个孩子跟神有一个程度的尾声。对，你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不断的要教导他，就是让他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那我想我跟我的孩子能够在沟通上面有一些共识呢，也是因为他对神的话语也绝对的相信，所以我们只要一提起神的话语的时候，我想我们的 argue 就可以结束了。好，这样不要无头理啊！有些的时候他跟我讲说 Where is the Bible， 然后我找不出来，然后我只能跟他讲说那个是妈妈的意见啊，那那个意见你就他的意思说意见是只供参考的哈，就是我是有一个很会见有很有口才的儿子哈，所以就是说在一些父母上面，我相信因为我们家也是很多的言论自由啦哈，那所以我觉得他如果不讲出来更糟糕哈，那如果愿意用好的 attitude 讲出来，我会很愿意跟他讨论或听一听他的意见。对，我想如果他已经上大学了哈，你就要多为他祷告，因为我觉得到高中高四或者大学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时候如果你还没有办法影响他的时候，你就是真的只有在神的面前多为他们祷告，那用你自己的榜样哈，就是激励他回来，好，就是为求神清洗他的环境。因为他如果有一个基督徒的朋友，我也看过很多的 case， 就是他后来碰到基督徒的朋友他又会回到教会，所以父母加压力一般是不是很有用的，所以我会觉得说父母最重要的是你要跟他保持一个爱的关系，他可以从我们父母的身上看见神的就是说天父的爱。好，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也拒绝他或者怎么样，或者是拒绝他的时候，他会更有反感。好，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那事实上说这你说的比例是没有错哈，很多我们的孩子在上过就是小从小上到主日学，然后后来去到大学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其实青少年，我想这个都会讲得很长哈，青少年不是一天发生的 OK， 青少年其实是他是从小的这些情绪的累积，到他的青少年的时候反叛的时候，这一些的情绪累积呢就 express 出来，所以很多父母说他一夜之间变得很叛逆，其实不是的，其实那个孩子可能有很多年的这种情绪一直累积在那里的时候，等到他青少年他就 act 他就把他发泄出来。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在过程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父母要常常注意， 他去教会的，其实很多孩子，我因为我自己本身在教儿童啊，教青少年，我就知道，你要知道你的孩子去到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是你逼他去。其实我以前就是challenge我六年级的小朋友，他在那边自己带一本书，好，那我就是说，你每次来都不上，听我的课，每次都自己带一本，他根本不 involve anything。那我就问他说，你来教会干嘛？他说，我的 parents 叫我来的。所以他本身不喜欢去教会，是父母逼他去，但是我们父母并没有去了解他为什么不要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你们真的是要有一些对话，了解说孩子现在吸引他的是什么，吸引他的是朋友吗？那有一些孩子就说，我去的是很 having fun， 所以我有些朋友在那里，那一旦这些朋友不在呢，教会对他就不太有吸引力，因为他只是在找这些朋友的饭。所以呢，如果这一群朋友跑到以后，他在教会找不到这一群朋友，可是他在外面找到另一群朋友，他就会跑去那个。所以我们要父母要注意的就是说，这么多年你带他到主日学为的是什么，你要让他真的跟神有一个建立的关系，他对神到底有没有认识，有没有那个委身。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父母自己要负的责任，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要 money， 就是说你要常常跟他有一些沟通啊。像我跟我的孩子从小到大，就是早一点是比较频繁的，就是读经祷告。那大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他到高中到大学，我们都一个礼拜祷告一次，好，就是打电话怎么样的一起祷告这样。那我觉得祷告呢，因为我们是男生，你知道，你每次问他 How are you， 他就是 Fine， 没有了。就也不知道 what's going on， 然后你要再多问几句呢，他就会非常的不耐烦，他就觉得好像我需要跟你报告每一个金钱那样。可是祷告不一样，你知道，祷告的时候你问他说有没有代祷事那样，那他就会考试祷告啦，为什么传递祷告啊，这个祷告那个祷告，你就会知道很多的事情。那我不是说我们要利用这样的，而是说我觉得那个里面他就比较没有那种那个，然后而且他因为他也相信祷告了，因为我儿子常常会打那种，他唯一会打电话给我就是他要明天要考试，叫我帮他祷告，他没有念完书还是干嘛，他就说妈，泰国你明天要考哪一科这样子，我就说那你都念了，他说就是没念才需要你祷告这样。那平常的时候呢，平常只有一个礼拜我打给他，他是不太会打给我的哈。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能够让你的孩子信任，就是说相信祷告的力量，他的心中有神，你就比较没有后顾之忧。好，那但是如果你说 OK， 那我们现在你跟我讲这个时候有一点太迟了，我的孩子就不是这个样子，还是什么？我觉得你就是不断的夫妻不断的为他祷告，然后如果可以就请别人为他祷告。我相信祷告会改变的，因为我们听了太多的困境，就是祷告真的能够改变。因为成年已经到十几岁、十八岁、十七八岁以后哈，这个孩子父母讲的就很难。但是我觉得父母这个时候你要用坚定自己的爱去支持孩子，去关心他，不要去唠叨他。我觉得因为孩子哈，其实我现在没有带那个哈，就是其实孩子的那个价值观哈，差不多到十二岁以前才形成，所以你到十八岁的时候要改变他的价值观是难的。但是你也不要说，如果你的孩子还在十三岁到十五六岁中间呢，你也不要太早下断语。因为孩子其实就是他们在这个过程还在找他青少年还在寻找自己的孩子，他也没有决定好他要做什么样的人，他有时候会跟你讲说他会希望跟母亲相反或者跟爸爸相反的人。我记得我儿子那时候念大学的时候，我们要选修什么科技，我先生是做 engineer 哈，那我先生就是王光生，王光生他自己以前是做 engineer， 然后是做软件的，我是做商品的三人。我儿子说我第一个不要念这些，第二个不要念这些，然后他要找第三个来跟我聊，就是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可是他现在呢又回来做儿子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就是为反对而反对，就是一个叛逆。所以你要明白这些心态啊，不要 take it too serious， 因为你要知道说他每天，像上次我听到有一个妈妈跟我讲说他女儿今天是 rocking roll， 就是穿得像这样子像追星一样，然后明天又是像穿得像那种什么那种乖乖牌 来的学生，他就说他每天都在踹不同的角色，因为他没找到自己要反应该像什么样的人。所以妇女在这个青少年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说除了对他身体有 damage 的事情以外，有些事情你就累够了，就是你的方式也是一点，给他多一点鼓励，多一点赞美，是吗？然后给他一些促使他在一些人格个性上面的成长，是吗？ character 而不是在太多外表，但是外表还是要肯定他。你比如说这么美的女生，我从来没见过哈，有这么美的眼睛啊 ，you have a prettiest eyes。我知道一个女孩子，她的女儿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小，就是 actually 是凤眼嘛，可是这不是美人，她女儿就对那个眼睛，就是跟她妈妈讲说，她要去割双眼皮，就是说她的眼睛不够 fit enough。那我觉得那个妈妈很有夫人，她妈妈就是说，你像我们中国人，她说你这样子才可以以众才以物。中国人里面都找不到有这么美的眼睛哈，人家还要特别去把他的眼睛切成像你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父母们在这个外表上面先来肯定哈。那不管还有没有多少哈。我想他们自己会知道。那我刚刚下面那个第二页的下面有讲到 requirement， 就是说他的经济能力是不是能够 support 一个家庭，那个时候就是他可以结婚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像我儿子他们有两个同学毕业就结婚，那我就问他说，那你们可以 support 自己的家庭吗？就是说因为我觉得说如果你还要靠父母来结婚，就这个就不是我们讲的能够养家。所以我想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都不需要 做父母的不需要 push 什么 anything， 但是孩子们会知道，但是他需要有一个先决。我以前就一直灌输我的孩子的观念，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养家你就可以结婚，所以就是你要能够养家，你不能养家你结婚了。我的定义就是说，他是我父母不出，我们父母没有办法再 support 他们了。就是说，我们父母不会帮他出任何。如果你们愿意租房子，就租房子啊；如果你们两个经济条件可以买房子，那就去买房子啊。就是，但是他 basically 你们每一个月需要吃的、用的、租金或怎么样，房租，两个人要能够 support。能够负责，不要还要回来叫父母说还要出钱啊之类。那如果像我儿子现在他是准备要念学姐，他在工作，可是他要念研究所，所以他 basically 他跟我讲说，他那天不是跟我讲了，跟我的亲戚哈，我弟弟啊，他们我们过年在吃饭的时候，他就说啊，他现在没有时间想着女朋友，他说 I'm not ready， 他说我现在第一个没钱，第二个又很忙，对。那我想他自己就有一个 realize， 他还要念研究所，他是没有那个时间的。那我们也没有人促使他。所以我想这个每一个孩子的成熟度不同，因为他有他的 dream。我就是很鼓励大家，就是说你要鼓励你的孩子有 dream。对，就是常常鼓励他有这个梦想。那我觉得我们父母就是 support 他们去完成这样的梦想。对，我常常我儿子常常有一些很奇奇怪怪的这个梦想，他要做什么做什么，那我们都会很 encourage 他。我想那个就要看他们个人了。那我个人本身呢，其实我是就想我在我儿子的学校是好像听说有，我儿子跟我讲的了，说听说我有一个很不好的 reputation 哈。因为我一般是几点钟以后我都不喜欢有，我都会跟他们讲不方便，让他们打电话来啊，尤其是女生啊。然后其实教会应该也是有这样子的哈，其实他们很 close 的，对，像我儿子很 close 的对象大部分都是教会的，所以有时候挺难的。因为他会跟我讲说，又不是只有你是 Christian， 人家也是 Christian 的，为什么人家跟你的尺度不同呢？那我的 challenge 就是这样。那我只能跟他讲说，好，我们对他的坚持，我对他的 expectation， 就是说因为我儿子其实他一直就是一个小组的 leader， 啊，就是那我说 leader 你是有不同的这个，我说你有更高的那个标准在那，我只能用这样子来想，对，因为有的我一样是基督徒，可是每一家的那个尺度不太一样。那我想回到知音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在网上那个，那我觉得你自己要来问你的儿女说，你们现在的关系是如何？因为这个好，这也是我从我孩子上面学到的。他们很多时候就是说父母呢，因为很多青少年常常会跟我聊天，他的意思是说父母有时候都太 panic 啊，就是风吹草动，他们就已经讲了一堆这样。所以他说他们就很容易，父母都很容易 exaggerating， 然后又很容易 panic。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有时候我们的定义就是说，只要你跟男生多在一起，或常常看你的那个很亲热的样子，我就认为那个是男女朋友。可是他说我们 just friends， 我们 just friends。OK， 那所以我在这一方面呢，我觉得你可以跟孩子讨论一下，就是说你的 friends 的定义是什么，然后你 monitor。那他如果坚决说这个不是他的男朋友，也不是他的女朋友的时候，我觉得你就需要 trust 他。啊，因为他就 call it a friend， 啊，像我知道我儿子他们那个团聚，有时候其实女孩子很喜欢找他的，就是常常一起出去啊，要找他聊天啊，讲话什么，还有时候跟我讲说需要 counsel， 我刚才讲说你 counsel 能不能？对，我刚才说女生要找女生 counsel 啊，你们找男生 counsel， 他说他就是刚刚 heartbroken 啊，怎么样啊，有一些relationship的问题这样。所以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很多人其实都会碰到的。那我就会跟他讲说 OK， 反正 whatever， 我就是说你们九点钟以后我就不要你再重，就是大家都不要再讲，因为我觉得你们如果半夜讲个不停，讲个一整个晚上，我觉得这是有一点点。因为我就跟他讲说，你应该 refer 他到女的 counseling 啊，这 counselor 来教跟他谈，不要找男生啊，这，所以这个都是一些我想你会碰到的一些，但父母就在有一点智慧去分辨嘛。对，因为我觉得 again 我刚刚就讲到说交友的程度、约会怎么样，每一家都有一点点不同哈，就是程度上面的不同。那我想说，只要你跟你孩子关系上面很好，我觉得有一些事情你就可以坚持。可是如果你跟你的孩子已经很 tense 很紧张呢，我觉得你就要求神的智慧，怎么样去判断什么是比较重要。因为有一些事情你要记得说，你也不要太紧张，真的是有时候事情没有像你想象的那么糟糕，你要对你的孩子有一点信心。我觉得我过去的做法就是我把这个观念介绍给他，让他知道是说在他们还没开始 dating 以前，我就已经开始把这个观念慢慢教导给他，所以让他知道说什么时候是一个 right time， 就是等他差不多可以 ready 要成家的时候，才是真正要进入 relationship 的时候。那他会问我说，那我这一段时间都在干什么呢？那我就说这段时间他说现在 what do I do， 我跟他讲说你可以 have friends 啊， have fun with your friends 啊，那这些 friends 人就是男生女生都好，就是 you know everybody have fun together， 因为像校园团聚啊，学校团聚啊，就是教会团聚啊，就是 in the Christian the brother and sister just have fun。 OK， 那Actually 我儿子在这个成长过程跟很多的我们很多在这个团体里面碰到的这些小孩子，我觉得大家都 having fun， 男生女生，但是当然我就是说我是非常鼓励他们带来家里的，那所以因为以前我们家也是开放给小组聚会，就青少年聚会，那我觉得父母 every once in a while 你需要去看一下，就是说因为有一些他们也许是 having fun， 但是我说 again 我们每家的程度不同，有一些像我们家是男生，对不对？那我们有一些女孩子是非常的热情的，她是很喜欢跳到我，因为我儿子很高大，但她会跳到，就是说会让叫我儿子背她，这样，就是说，哎，这你就在 church 啊，好，就是说在那种，她就会这样跳上去啊什么，她觉得就是 having fun， 但是有时候就有时候比较，我想每一家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看到那个的时候，我只看到一次，我就非常的紧张哈，我就说看到以后，我就会跟我儿子讲说，这个不是很 appropriate。他说，那他要跳过来，我有什么办法？就是说，有些女孩子就是比较，也许是 tomboy， 或者他也没想那么多，或者就是，但是我觉得 physically 对我做父母来讲，我觉得有点太亲热了，好，因为我觉得不是很 appropriate。好，那我举个，我就会跟我孩子讲说，你需要避开。You have to 就是 stay a distance， 因为不要免得有一些人。那我这个就是我的做法，就好像 answer 你的 question， 就是他们 having fun。我觉得我刚刚问我孩子说 Are you happy？ 我是很 care 他有没有高兴，这样就是希望我们常常为他祷告，就让他 have fun， 但是在神的圣洁里面。因为我不晓得我的 courtship 跟你的 courtship 可能有一点不同。我们刚刚讲到说 courtship 是他已经思想上面跟身体上面都已经成熟要进入婚姻了，那我觉得那个一般来讲是已经二十几岁，那二十几岁的话我相信他不需要我来告诉他什么时候要结婚，真的。我是说，那如果是十几岁，那个不叫做 courtship，那不叫 courtship。 因为 courtship 我上面有写这个讲义上面有写，就是说他已经是要 ready 进入婚姻，他可以养家，他是 mentally 成熟的。好，所以青少年那个大部分都不叫做 caution， 好，就是说他可能叫做 caution， 他可以说我们是在 caution， 但是我觉得青少年因为你们在思想上面各方面都不是成熟的。那关于你刚刚讲到那个牵手跟那个性啊，或者是这个圣洁上面，我们刚刚有至少你刚刚有听到哈，就是说有牵手以后到身体接触到亲吻到性行为，其实是这种弧度的直线上升，不是这种节节的说慢慢来，这个是16岁，这个到20岁，不是这样，他不是这样子慢慢来成长，因为他们一旦牵手就很难看错。就是其实我以前是我跟我先生都去过孩子这个学校的那个舞会，看了一次以后，我们都已经决定说，我觉得小孩子是非常适合去那个参加这种舞会，因为第一个他们就是就是很暗嘛，对不对就是暗暗的，有时候是室外室内的，然后又 music soft music， everybody 都会觉得很 romantic， 然后白天在他们高中的时候，女生是不准穿两条带子，对不对？可是去舞会的时候呢，女生全部都穿两条带，那甚至很多都没有穿里面的衣服，对。那我想我们这些男孩子都是16、17岁、15、16岁，都是真的都是血气方刚的时候，我觉得跟女生这样子跳来跳去，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给他们。所以我一般来讲，我不是太鼓励我的孩子，其实我就只给他去一个 junior prom， 还有 senior prom。那中间的一个问题，因为我是我美国同事跟我讲，就是说经验上是好像是人生的一个标志，很大，高中毕业好像像高中毕业典礼一样重要一样，让他去。这我不知道，不过那个也是有一些，我想就是今天时间有一点晚了其实那个也有一点点那个，就是毕业舞会的时候你要小心毕业舞会的时候是有一些人是住过夜。好，那我想这个你们自己要比较 careful 一点， stay overnight 就是他们在 hotel 里面住，开就是 graduation 的纪念房那个也是你们自己要 take care 的，就是要注意。好，我就只先讲一下，就是说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所以如果你们需要离开的可以先离开，没有问题。看这两本书我有用 reference， 这两个都是在讲 courtship 的就是这两个书 reference 的这两本书I Keep Saying Goodbye 这是 Joshua Harris 写的，然后 Boy Meets Girl
这个都是用英文的，所以这两本是我从那个 course， 就是从观念从他那边学下来，所以我是学校的学生。好，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我觉得那个是都英文的，也蛮好读的。我 actually 从来没有给我孩子信用卡，直到他上大学的时候。好，那我会给他们现金。对，然后你也是要让他知道学习怎么样掌控金钱嘛。如果他今天他要跟你讲他要买什么，你如果给他 budget 是20块或40块还是60块，那你就给他那种。所以他必须要知道说在他的那个金钱的那个里面来运用。对，其实他可以 read 没有关系，可是他可能如果是我想到15、16岁他可能会比较有兴趣，如果太小读他是读得懂，他没有什么不能读的，只是说如果太小的话他可能学得很无聊。